2025年1月3号礼拜五，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让我安静自己的心，放下各样愁烦，来领受你的恩典，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先来默想今天的出埃及记第4章21到26节。出埃及记4章21到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摩西最终照着神告诉他的去做，要回埃及去完成他的使命。神盼望我们顺服他，而有时候我们会被个人的感受所影响，或者贪图地上的安逸而不想起来为主做工。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感觉，愿意顺服神，因为顺服往往是通往真正的喜乐的唯一途径。神提醒摩西，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法老一再阻挠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至于摩西在他面前行了9个神迹，但是他仍然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经文中使字的原文可译作任凭，神任凭一个人的心刚硬是最可怕的事，那他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当一个人立定心意去做一件事，就是怎样也不会改变。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任凭法老顽固到底，因为神早已知道法老是怎么也不肯让以色列人走的。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最终只有当神击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和头身的牲畜，法老才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至高的真神，从而不敢再违背神的旨意。神事先把这些都告诉摩西，好让他在一次次的经历中更多认识神，更坚固信心，一步步完成神所托付的。不信的人以为神是凶残的，杀气腾腾，但他们没有想到神用9个灾祸警告埃及人，但他们仍硬心不听，不遵神的话行，他才降下最后一灾。新约主耶稣把他的拯救看作另外一次出埃及，而启示录也用出埃及来描写神对世界罪恶的审判，包括神愤怒的凄婉。神是慈爱的，他不忍看人死亡，他给人悔改的机会，同时也差遣他的仆人使女进入世界传讲他的话语。人因为罪和悖逆只能付出生命为代价，但在主耶稣基督里却有恩赐，有永生。接下来的经文讲到，摩西在顺服神去拯救同胞的路途中，却忘记了做一件要紧的事，以至于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神曾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们世世代代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作为与神立约的证据，否则必从民中剪除。摩西虽然在埃及皇宫中长大，后来又寄居米甸40年之久，但他显然知道以色列人的男孩必须受割礼，并且曾经跟他的妻子希波拉提起过。所以丈夫在此生死危险时刻，希波拉想起是什么原因触犯了神，而断然立即给儿子补行割礼，以挽救她丈夫的性命。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她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为什么神如此看重行割礼这件事？因为这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是守约的，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那么作为与他立约的另一方，人岂能无视这约所规定的呢？无论如何，只要摩西一日未履行与神立约的条件，他就不能真正成为神子民的领导者。而这个条件之一就是给所有男丁行割礼。神这样做是为了要造就摩西和他的妻子希波拉。前面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神要他脱了鞋才能靠近神，这次又让他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对亲近他的人会更严厉。在圣洁的要求上，神并不会网开一面。他们夫妇二人也通过这件事知道神的心。由此可知，一个人要服侍主，夫妻同心是多么重要，若不同心，又怎能为主工作呢？摩西和他一家必须完全顺服神的命令，严于律己，存敬畏的心，才能真正被神使用。正如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如何？是顺服还是刚硬悖逆？在什么事上需要悔改？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回应神的教导。耶和华神，你的话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求主饶恕我有时候会忘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行事为人与世人一样，以至于神向我发怒。主啊，你是信实的，也有怜悯慈爱，你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事上得罪了神，并且赐我们智慧能力，使我能向你认罪悔改。愿主的灵帮助，让我凡事顺从你的旨意，讨你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来聆听思想。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经文的主题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大自然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失去生命往往是另一个更真实、更高层次的生命的开始。 每一颗籽粒，每一个种子也向我们启示，透过死亡可以通往更美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例证，若他没经过痛苦折磨与死亡，他就不能升天得荣耀，也无法将他复活的生命赏赐给属他的子民。在他踏上十字架的刑场前，他向门徒呼召，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他一再重复，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或许有人认为，他实在不需要牺牲这么宝贵的生命，然后又再复活。但神定义如此，神把耶稣当作赎罪祭，耶稣也完全顺服这条不变的律，死亡像一扇门，借此可以通往另外一个丰硕生命的境界。既然意识到从亚当遗传下来的败坏老我本性是如此顽强地纠缠着我们，我们岂不该极为感恩地颂赞救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与他连接并同钉十字架，就把这个老我算为死人。我们也要心存感恩地回应神的呼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将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他本该受的惩罚。当然，我们也相信永生神的灵会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甘心乐意地与耶稣同死并与他同复活，使我们在他复活的生命上有份。遗憾的是，这样的真道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确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也坚心相信复活的主在各样的事上要帮助我们经历与他同死同复活，帮助我们活出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让这生命结出许多籽粒来。因为他是又真又活并且爱我们的神。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24-25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教导我们说，一粒麦子只有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籽粒，而你自己首先践行了这一点。你为我们众人死了，使千千万万人因你而得生命。今天我们跟随你，也要效法你的榜样，要舍弃恨恶从前那个犯罪的生命，把它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让我能做到自己立志要行的，保守主所赐的新生命，直到永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